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今天的这个主日是什么样的特别的日子啊？什么？今天是有特别吗？今天是特别的主日，是特别在哪里？圣灵降临，阿门。上感谢神，上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时候，我们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纪念到神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的圣灵降临，我们必的能力。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更加来思想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不但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当中蒙了这个极大的这样一个救恩，同时我们也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了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还在神的应许的当中，因着主耶稣基督挪去我们一切的罪，以至于上帝亲自的与我们的同在，圣灵在引领我们，也在当中来保守我们。常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这一句话为主而活，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发自内心的，或者曾经深深的在主的恩典，在神的爱的当中回应过，为主而活。或者说在当中因着圣灵的感动，甚至可能参加一些特别的一些，比如说奉新会或者一些的门徒培训，或者一些读经祷告灵修的当中，发自内心，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一定发自内心的对主说过，我要为主你而活。像这特别是在今年我们这样的一个2026年的当中，我们更加的来思想，更加的在当中来明白，也更多的来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今年时间上过得很快，五月份即将要过去了，五月份即将过去。那在进入到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更多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要为主而活。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今天你觉得说你活着是不是为主而活？这是一个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要来思想，也要在当中来回顾的。当然也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然而神却不离不弃的用他这样的慈爱来爱着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一群在主里面已经蒙恩，已经也得救，而且行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来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因着信，因着信，这是个绝对的恩典，也绝对的恩典临到我们，以致我们今天同为神的儿女。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时常有一些东西我们是要去回应的。当然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当中，像从保罗在罗马书的当中的12章1到5节，这边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劝告我们。实际上在我们如果我们读那个罗马书，我们知道从罗马书的第1章到第11章，整个是围绕着一个恩典的福音，也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乃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所成就的一切恩典要临到我们这些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那因信称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正是在罗马书的1章到11章一直在不断地告诉我们。首先他让我们看到一群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在这样的绝对的真理的宣告里面，以至于我们靠着圣灵，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以至于我们愿意回转来相信，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真理，上在罗马书的1章到11章不断的重复宣告，让我们知道恩典，恩典是白白的恩典要赐给我们，而且这个恩典呢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恩典的临到我们之后，到了12节，这个保罗开始转向了一个对我们这些领受恩典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的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保罗实际上有，你要去读保罗圣灵感动保罗所写给我们的这些的书信的当中，他不断地强调什么是救恩，那领受救恩的人如何的为主而活。 那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啊，保罗讲的这个，他讲的这个救恩神学主要是讲因信称义，这只是读了一半。真正的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来教导我们这些我们这些来跟从或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他更多的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要在恩典里面来感恩，要来为主而活。那实际上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在12章的第一节，它是所以，这个所以是因为什么，也就是从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在恩典的当中我们当怎么来行。因为保罗说所以弟兄们，那这边保罗用了一个伟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接着说，你听到保罗或者你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好像保罗在跟我们说什么，也就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甚至对我们一个警告。但这种警告是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当我们讲到劝这个字，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大感动。如果现在我给你一个画面感，保罗，如果今天是保罗，使徒保罗在这边讲道，他可能是跪在这边跟你说，你会感觉不一样。那这种画面感，我给你再看多一点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讲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有个大儿子，有个小儿子，小儿子从小就出去流浪，好像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信徒一样，我们不信神，直到在外面走投无路，最后神的爱引领，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中，知道自己得罪神，也得罪了父，以致回到家中悔改认罪回去的时候，那位父亲出来接待那流浪在外面的儿子。当这个小儿子回到家中之后，大儿子因着知道父亲这样的后代自己的弟弟，大儿子不进去了。那当中也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慈父因着自己的这样一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回家之后，看到了自己的大儿子一直在家中的那个大儿子竟然不愿意回家，这时的父亲出去外面怎么样，去劝自己的大儿子回到家里面，一同的在当中来为到失而复得的弟弟来一同的来庆祝。像那边的劝，如果同样你把这边的劝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特别的场景。像有的时候作为牧者或者说带领教会的时候，当我越多的去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说，这是一个作为牧者的一个心态，或者一个做父母的心态，当看到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会巴不得的来到你的家的面前，来到你的身边来劝你，甚至可能跪下来求你说，孩子参加读经吧，参加祷告吧，参加更多的来认识神，或者更多的来明白。上帝对面讲说以神的慈悲的时候，我们要感受到神的慈悲，因为我们实在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候我们是软弱的，然后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不离不弃。当然我们也在这个经文的当中要去感受到，保罗紧接着又在13节告诉我们说，我凭着赐给我的恩。当保罗说要这边宣告了说是神赐给他的恩来对我们说的时候，这他是有权柄的，然而他又再一次的放弃了这个权柄，以我们同等来对我们说。那这两个转折以的当中，从以神的慈悲还以及于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来对你说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在圣灵，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圣灵降临的主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来求主让我们明白，也更多的来经历一个使徒保罗在神的恩典里面被生命给翻转，以至于在生命翻转的时候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而且是这绝对的可信，以至于他可以将自己的生命摆上，为主而活而为主而死。这就是一个使徒保罗在当中，神透过使徒保罗圣灵来恩膏他，将这样的一种信仰的传承或者信仰的真实来向我们指明。当然我们也知道，当保罗在12章这边讲到这样的一个为主而活的真理，也都从12、13、14、15、16整个就宣告一个我们领受的恩典的人， 如何的在恩典的当中来回应赐恩给我们的主，或者赐恩典给我们的神。我们要为主而活。那在罗马书的14章8节这边，保罗再一次的用这样的一种话语来帮助或者来鼓励我们，说我们若是活着，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要为主而死。也就是说，不但你是活着为主而活，甚至你一直走向于你离开世界的这过程，你是为主而死，而带来了一个生命的当中全然的为主而活。那讲到这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会立即会想到在罗马书的12章这边讲说，将自己献上当成活祭。实际上这边只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这是一个活着的一个献祭，同时也是为主而死，再一次的表明我们活着的整个人生就是一个献祭的人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的圣洁的按照神讨神所喜悦的来献给神。那这边再一次的告诉我，所以我们若是活着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我们总是主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感受到这样的神的爱，或者神的约，这样的一个圣约临到我们，乃是神是施慈爱，这样的恩典不断的临到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要尽力去体会到神的慈悲，讲到慈悲、慈爱、怜悯，实际上它都是同样的从这个字里面所发出来的，给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那保罗这边特别要强调，当一个人领受过神的怜悯，领受过神的慈悲，领受过神的这样的一种在恩典当中的饶恕的每一个人，我们也知道我们领受的是一个极大的福气，因着神在创世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定义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拣选我们，也因着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行义，或者没有办法自己来成就在按照神的意义来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旧约当中神拣选了以色列民。然而以色列民在神的拣选里面，虽然神这样的怜悯慈爱来引领他们，然而这一群以色列民仍然的在拣选的恩典里面失去了，甚至在当中埋怨赐恩典给他的神。直到新约的时候，神再一次的用他的爱全部的来引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我也盼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当中，你要常常记住有两个字很重要的，怜悯，怜悯，怜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十年的做牧会的情况，我常常会感觉这个怜悯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宝贝。不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怜悯对你是何等的重要，特别做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回过头看这十年的牧会的经验以及对弟兄姐妹的爱的当中，我只能是说亏欠，想着做得更好但做不到，有的时候不但是做不到，有的时候本来做得到的还没去做。但是上帝怜悯他，把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教会，神有主耶稣用众教所买书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把众弟兄姐妹放在这边交在我的手中来牧养大家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你要去明白一个事情，无论你今天是工作学习，还是说你是被神呼召出来在神的里面服侍侍奉，这都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要在我们这样的不配的人身上来成为神荣耀的器皿，这是极其宝贝的。让我也觉得说，当你感受到神的怜悯，你要感受到神的慈爱，为那种恩慈跟慈爱所临到我们的，只有在十字架的当中。那为什么每一年的这个复活节或者受难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如果在受难节的时候去经历到那一份从神而来的爱的时候，我们至少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一次的被更新，或者再一次的被翻转，然后也因着每一个主日的敬拜，或者每一个夜的第一个主日的敬拜的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到神的信实， 神的慈爱，更加的经历到神在当中不离不弃的爱。当讲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怜悯跟恩慈，就一定要回到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边，神的话语再次告诉我们是神爱我，这样的爱是神的爱，这样的爱不是人间的爱，乃是神实实在在爱我们。神爱我们是有行动的，神的爱是有付出的，神的爱也让我们看到他将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将这样的福气临到我们，我们也知道因信称义乃是因着神爱我们的缘故，我们被这样的大爱，因着圣灵的关照，我们需要这样的爱，我们也因着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所成就的这样的救恩，我们就认罪悔改，我们来归信主耶稣基督，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如果这边讲到神爱世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不但是他爱我们，他还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来背负我们一切的罪，是为了赐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也在当中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原来是一群离开神走向灭亡的，然后神的拯救临到我们，将永生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思想神的怜悯、神的恩慈、神的带领。但有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你知道主日的时候哪个时间是我最难受的时间段吗？主日敬拜的时候，就大概是1:50的时候，是我心里面最难受的时候。为什么？猜猜，作为一个牧师，大概1:00已经在这边了，或者12:00就在这边了，然后到了12:50，他心里面最难过，甚至只能安静的坐在那边求神怜悯，求神恩待，让弟兄姐妹的车可以开到这边，让希望在2:00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出现在这边。你明白，有的时候不真的很痛苦的。那我也劝弟兄姐妹，如果神没呼召你做传道了，你千万不要出来做传道了，要不然你气都会气死，很难。我不知道下个主日的时候能不能在1:50的时候弟兄姐妹能够尽量来到这边，1:50之前。我原来希望说大家1:30来，哦，这不太可能，因为你们太忙了，你有太多事情要做了，不但星期一到星期六要做，星期天还要做，甚至星期天崇拜完后还立即要回到家还要继续做。那我们实际上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我也知道我们一群是把恩典当成是完全的白白的恩典，就好像是上帝求我们塞给我们的，我们不要的，他并逼我们，我们今天来这边我们是被逼，不是的，你是被爱而临到你。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回想。我也感谢在今天的在罗马书12:1-5的时候，保罗真的，我看到一个景象，就是跪在我们的面前，上帝再次的透过他的使徒，让使徒保罗经历到神的爱，全然的奉献，甚至保罗也在书信里面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徒保罗。虽然我们的整个的信仰有一个断层，它的断层就是不知道我们信而为主而活的这个必要性。是啊，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为主而活，才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属主的。当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领受了恩典，恩典我们要，但是我们不愿意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不希望去更多的去思想，更多的去明白。而我们明白了这个慈爱之后，我们一定要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那保罗这边，我刚才这边今天特别的跟弟兄姐妹讲到那个字，是为神的慈悲劝你们，请弟兄姐妹记住，这个劝字是跪在你的面前劝你的，甚至他是流着泪恳求你的。像有的时候你来教会，你觉得说是牧师劝你的， 你来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好像你的时间被我们占用了，被上帝占用了，我不愿意来的，但是不得不来，好像不来心里面难受，也不知道为何难受。但是圣灵爱你的缘故，孩子，因为你这一段时间在社会里面打拼，你基本上已经快失去了神的儿女的样式了。神说你去吧去吧，这样的催逼你。而我怕每一个时候，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尝试的把星期天分别为圣的全然的交在神的手中，这个时间不是你的，是上帝要恩待你的时间。特别是在主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神不但要让你去经历到神的慈爱丰盛恩典，他更加让你经历到生命完全的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赐福，让你经历到一种从神而来的赐福。未尝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过往我们不信神都是靠自己，然而在我们信主啊，我们常常的来靠着神，来仰赖神，来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你的生命从此会完全不一样的，你生命会经历到神的丰盛的恩典跟丰盛的这恩赐。无论你在什么情况的当中，当你愿意的来到神的面前，在此怜悯我们的，在爱我们的神的当中来怜悯来接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当然我也说，在保罗讲到在十二章第二节的时候，实际上他这边如果我们读到罗马书的一章一节，保罗已经讲了他是主耶稣基督所特派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恩典临到他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徒保罗，他也知道神这样的拣选他，这样的重用他，在重用的当中圣灵也光照他，让保罗因着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恩典，而不是保罗他的能力，是能力是因着神所加给他的。那在提摩太前书，他发自内心的来跟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提摩太说了一句在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美好的那是真实的一个见证。那保罗发自内心，像这时候保罗就说基督降世为人是为要拯救罪人，讲到这个罪人的时候，保罗并不是说你们这些罪人，我不是，他说拯救罪人，紧接着他把这个罪人定义在一个点上，他就是，而且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弟兄姐妹，上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你要经历到神的丰富，你要看到你的罪有多深，你要经历到神的大爱，你要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浩大。当然感谢神，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人可以获得常的喜乐，可以真正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获得那种无忧无虑，因为天父上帝必眷顾我们。正如你现在看到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各地的花草已经开的时候，你看到每一朵花、每一个花草都在诉说神的荣耀，诉说着神的爱，诉说着神是如何的供应神所创造的一切。今天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候都仍然是靠着自己去打拼。当然今天我要感谢神，我们的明星弟兄坐在当中，我很喜欢去探望他，虽然说他的话很简短，但是他的话确实带给一个见证。他常常因着自己的豆芽场，他会跟我诉说说真是神的恩典，他走到的每一个角落都看到神在当中引领，过往他的人生不知道怎么走，然而神却带着一个人，带着他用爱厚厚的包裹他，建立他。像我们当我们经历到这样一个恩典，我们知道在恩典的当中，在争光的当中，不断的知道自己的不配不配还是不配的时候，你就会发自内心的说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我这个罪魁的当中的罪魁，但是我却蒙了怜悯。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觉得如果你问我现在什么东西会激发我去服侍，更加的来回应神，就是怜悯两个字。我以前对怜悯这两个字我没有那么深的感受，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它是充满着你随时随刻，哪怕你回到家里面，你开着车任何个地方，你都会经历到神的怜悯跟神的同在。当你看到你所爱的妻子，或者看着你所爱的丈夫， 或者看着那个心里面是目前还没办法接受的，所有的一切在当中都彰显着神的怜悯跟神的慈爱。若这边保罗宣告了我是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特别发自内心的对神发出个敬拜跟一个美好的见证，然而我蒙了怜悯，要在主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显出一切的忍耐。这样的忍耐，我们知道爱的整个爱的真谛里面是从忍耐开始，然而主耶稣基督忍耐我们，接纳我们，以至于忍耐在当中继续等待我们。今天上帝仍然在忍耐我们，等待我们悔改，等待我们更多的把我们全人的来交给神，来服侍主，以至于来领受神的祝福，成为荣神义人，蒙神所祝福的。当保罗也知道神拣选他要做一个奇妙的事情，要在他这样的不配的人身上来做一个让保罗来做一个榜样，而且是让后面所信神而得永生的人，让保罗来做一个榜样。这种榜样是因信而有盼望，也因信有了盼望，也因信的恩典临到而回应这个恩典。刚刚我说在罗马书的一章一节，保罗这边已经宣告了作为他蒙的这个恩典是极大的恩典，知道这个恩典临到他不配的人，以至于他为主而舍命，他都觉得理所当然。那保罗就在这边说来宣告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首先他特别的看待自己的使命，做一个使徒是奉召，乃是神的恩召临到他，要派他做什么？来传神的福音。你看中医，他做一个仆人，他要所传的是神的福音，而且是从神的领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这个福音，将这个福音来宣告清楚。那保罗不但是宣告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他更加的来告诉我们这些领受了因信称义的这恩典的福音之后，我们当如何的行。很多的人把保罗的福音尺在宣告的神让他宣告的福音尺度一半，而认为说我只要恩典，白白的恩典，然后在当中来宣告因信称义，就这样了。对，你得救本乎恩因着信，这是保罗不断的来重复夯实我，让我们不让魔鬼撒旦来攻击我们，以致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宣告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是信主耶稣基督，我不是我多好，乃是神爱我，这样的爱是绝对不变的，这样的爱临到我是不会变的，因为是神所应许我的。那在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在当中我们看清楚，像正如刚才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是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这边讲到白白的称义，重点是讲到说这个恩典临到我们是我们不配的，不是我们挣来的，乃是神成就了完后，因着我们信要赐给我们这些做神的儿女的，因着主耶稣基督成就的义，让我们披上耶稣基督的这个义袍，而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称为神的儿女。那当然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在这边也再次来提醒我们说，我们既然是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要与神和好。当与神相合，与神和好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平安。当我们活在世上，常常因着自己所做的事情受到良心，或者受到一些来自原本神所造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神的形象所指责的时候，我们就接着这样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神将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进到这个恩典里面，在恩典里面我们是天天的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盼望神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再要在神的荣耀里面再一次的显现。那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是谁，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那既然这些应许从神的恩赐给我们的恩典以及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活在当下当如何行？ 这就是整个信仰带来的，我们在当中非常要明白去回应的。当然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非常熟悉的或者非常喜欢的经文十四节里面，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也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从恩典与真理里面，紧接着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请问恩下加恩是什么？你领受了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之后外，才加了一个恩上加恩。今天讲到这个恩上加恩的时候，让我们特别的明白，因着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圣灵降临与我们怎么样同在，这样的恩上加恩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乃是活在救恩里面，更加的在圣灵的保守跟引领里面。到了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律法整个旧约里面，神用律法来引领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然而在这个以色列民在律法的当中不再来听从，不再来遵从赐律法的，或者不再来敬畏赐律法下来的这个神，以至于他又再次的偏离，直到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将神的全然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这些不配人的身上。这边也告诉我们，恩典跟真理是由耶稣而来的。那这边也告诉我们，为了拯救我们，我们人的软弱，神自己成为人来到世上。那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我觉得说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后院有松鼠在做窝，可能松鼠在做窝的时候，它不小心，它的那个小松鼠啪啪啪就跑到我的地板上掉下来了，那它也爬不回去。那如果我这时候我走过去，把那个小松鼠小心翼翼的用我最温暖的手去把它捧起来放回去那个窝里面，你知道后果是怎么样吗？整窝的松鼠立即不见了。为什么？因为我所做的，当他的妈妈，小松鼠的妈妈发现，或者他的爸爸发现了这个地方不安全了，他立即把他的小孩子全部移走。有一天是我做了一个真的是拿人来讲是蛮蠢的事。我这看那个小松鼠下来，我就采用了一个比较高级一点的，希望说它不要闻到我的味道，我就用一个扫把，那扫把很柔软的部分我就贴在那边，让那个小松鼠爬过来，我就动下。哎，小松鼠它知道，它有点恐惧，它就抓住我那个扫把的尾巴，抓得紧紧的。哎，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我就把它放回到那个顶上那个洞，拿着凳子顶上去了。哎，我觉得说这次我做了一个好事了。结果呢，我那窝松鼠第二天全部不见了。那不见的问题让我当时还没想到为什么不见，但是那一天我让我看到，真的是我做了一个好事，但是松鼠累得半死。为什么？那天我看到有一只松鼠在我的后院的那个里面就趴在那个地方，因为我那边有个小围栏，它趴在那边，哎呦，蛮可怜的那种呼吸，你知道吧。然后又跑到我这个，我那边有盆水，有养几个小动物在里面，我不告诉你什么动物，跑那边喝点水，然后跑又爬，我不知道那一天他在帮应他的孩子，你知道吗？当我们为什么主耶稣神要特别的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要进入到我们里面，是要与我们同等来引领我们。当这时候如果能够变成一只小松鼠，那一天比如说别那个强壮的松鼠，我帮那个小松鼠给他叼着慢慢爬上去放回去，可能不会惊动到他。因为神真的知道我们这群是软弱的，他成为了人，来到我们有限的人的当中，是要将我们领回到无限的神的面前。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举个例子，你家里面有蚂蚁，你看那个蚂蚁，你拿点糖或者拿点白糖，你放在它面前希望它吃，你一放下去它跑掉了，再好吃它都跑掉。为什么？那如果你可以变成一只蚂蚁，也叼着一只糖跑到它前面，那只蚂蚁它会过来跟你一起来分享。那我们讲到这个恩典，讲到道成肉身这个恩典的时候，你要知道是我们这一群有限的人，特别离开神王后，我们已经只有一个救恩，就是神他成为了人来到世上。 这边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是在父里面的独生子将他显明给我们看。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要将我们这些人领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之后，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必须要来回应，为主而活。那当然每一个人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做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最简单的，就下周你就一点十五分，我真的我很想尝试一下下周一点十五分关掉门，不让人进来的那种场景，还会有十个人在这边崇拜吗？或者有十五个，我不知道，但我还是不敢做，因为我怕弟兄姐妹到时很生气再也不来了，那我也不好意思，我也怕明下次的一点五十分的时候，我整个回头看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已经到的比较多了，或者我也盼望在我12点钟来，12点半或者12点45分来开门的时候，你已经在这边了。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首先要明白的一个字，今天为主而活，来请我们一起来读，来读十二章第一节，来请读。十二是十二章一节，对，二节被我遮起来。这边我刚才讲到与神的慈悲，也讲到劝字的那个重要性，还有一个字理所当然，你觉得这个字重要吗？这个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将自己身体献上当成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这样叫做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必须做的。那这个当中告诉我们一个理所当然，弟兄姐妹知道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讲理所当然的是什么地方？孝敬父母，对吧？你发现没有，神给我们的在我们的父母的这样的养育之恩里面，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去孝敬父母。同样的，上帝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上帝造我们、引领我们，甚至拯救我们，在这个极大的恩典里面，我们是当要回应的。我们服侍侍奉耶和华神，侍奉神乃是理所当然的。当理所当然的时候，因着我们有很多自己的理，而把神的真理而放到一边。虽然说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但是我们愿意知道他是道路，也知道他是生命，但是我们觉得他是真理这东西，我们先放一边。我们有我们的理。因着星期天，我觉得说还是我，这个主日的时间还是属我的，我们不愿意把这样的时间全然的交给神。那这时候，保罗不但是劝勉，神也让使徒保罗在神的慈悲里面，在这个恩典的爱里面命令我们。那弟兄姐妹请记住，在第二节保罗紧接着是用两个命令来命令我们，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请弟兄姐妹注意，这边有没有不效法是这个世界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应该有，但是不太好举手，因为这时候因为圣灵关照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实实在在是我们常常因为本来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拣选将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为圣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常常的受到这个世界的这个诱惑。那这边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了，不要被这个世界里面的价值观，也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导向来引领你，来腐蚀你，以致你又回到世界里面。弟兄姐妹，这边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只要像圣经神的道理真理是非常简洁的，他就给你两个选择，不要只要，他没有给你第三选择的，你就不要再去效法世界。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诱惑，常常我们的心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现在你觉得说你是被这个世界诱惑给困住的，几个手来，有吗？没有啊，太好了，我们这教会很圣洁，感谢主，你大胆举起来，我本来想点你名我都不敢点。对，还有吗？你被世界捆绑住的，有对吧？应该有吧。 举两个手的，我看看有没有。也有，对，投降的，对，好，投降吧。上安静下来，你今天回去你就知道，世界尽在当中，用非常合理化的当中让你离开真理。用非常合理化，你怎么想都是合理的，但是却不符合这个教导。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在这个世界不但是效法，我们还非常喜欢，不但是效法，我们还去追求，不但追求，我们还挖空心思去获得这个世界。对，就像那个我们刚才的某某姐妹，我想从她做第一个 BNB 到现在的 BNB 到未来的 BNB 到未来要住在神的永恒的家中，这个 BNB 本来就不是 BNB，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恩典，一个祝福。但是恩典我们不怕，我们不怕大，对吧？我们希望是越来越多好，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到底你要多少就是满足。包括我们很多的来这边留学的同学，实际上你们是一群特别特别蒙福的，因为带你来留学，特别是小留学生来到这边，在你这样的一个年龄准备要进入这个世界去摸爬滚打的时候，上帝断掉了你进入世界的这条路，而直接让你进到恩典之路里面，你们是特别特别的蒙福的。那作为一个年长的对，我说我年长的时候，我60多岁了，这只好说是年长的。对，这样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么年轻就可以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但这是个命令，我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的读经，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让弟兄姐妹彼此的来成长，在当中来为主而活。那么整个我们为主而活，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来判断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为主而活的，还是为你而活的，还是为你的自己想明白的一个道理来活的。他是叫你要去查验，就你所做的这个事情你要去查验，这个事合不合乎神的善良或者纯全的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你所做的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这个又是个很重要的。像有的时候我也想到，以前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对不对？当我以前有两个生意，有披萨店又有礼品店的时候，当然我也知道，对，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实际上当我神的呼召不断的临到我的时候，我真的很愿意起来去服侍基督神学。但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你给我一个生意比较简单一点，不像披萨店那边要挖空心思要想我的礼品进来要卖得出去。但搞礼品的那个我们 Jesse也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因为我们觉得很好的当然要不买啊，对不对？搞得我们积压货积压的很多是这样的情况。那因为在这个当中呢，有的时候你想的很好，但是现实很果敢的，你也卖不掉让我做礼品生意，让我当中最失败的一次，因为我认为说加拿大人都很喜欢狗，我就想在狗里面发点钱发点财，我就回到了浙江义，我就进了一批又可爱又漂亮的狗，我就知道那个圣诞节我会发财的，我觉得是这个进来一定可以卖个好价格，那一标就给标14.99或者19.99，我觉得说可能会一哄而上。当我的那些可爱的狗摆出去的时候，吸引了加拿大的这个顾客的非常高的赞赏，常常来看我的狗，从来就不买我的狗。哎呀，无论是陶瓷的也卖不掉，毛茸茸的做成栩栩如生的也卖不掉。加拿大人喜欢狗还真的是我也不能够说他什么。拿起来看老半天，可能有的人都已经回来看一个礼拜看了4-5次就是不买。还告诉我说这个狗只要这边有个黑点就像他的狗了。我想说你买一只吧，对吧？我都想发点财的，你买。后来整个圣诞节我很失败的告终，我把狗全部1.99全部卖掉。甚至到了后面那个狗啊，有的猫还会叫的，都卖不掉。因为有的时候我知道有的人真的是太当真了，我以为说给他们一点。但是我们也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我做那事情我发现那边要花很多心思意念或者很多的时间去思想去琢磨别人的，以至于我在那时候我就向神，不懂为什么我会向神呼求说给我预备一个何时养我一家的生意。上帝很怜悯的，你向上帝呼求，上帝你的是合神心意，合神上帝立即给你， 吓到你了，那不到一个礼拜马爷爷就来找我了啊，当然那时的马爷爷找我了啊，然后他就问我说啊，那个开披萨店的那个老板你认去哪里了，我说干嘛，他说我好几天没看到他了，你知道他吗，我真的在整个省开始我只有一个披萨店的老板，我没有他电话号码，然后我说你急吗，他说很急，我说那我帮你找出他来，那我就去找到他电话，然后一联系，然后因为他特别的原因他不想开披萨店了，然后这时候上帝给我开了一条路，就是透过马爷爷来找我的，然后马爷爷，然后我拿到了电话，后来我跟那边沟通了一下，我说那你不想开能不能卖给我，他说好啊，你要买吗，我说多少钱，他就告诉我多少钱，后来很快我们买了个披萨店，人就这样买了披萨店，又还有正好那是12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礼品店生意很好的，那怎么办，人会掉在钱眼里面的，就想到哇大伯，这你知道这叫什么，大伯夫妻是吧，叫什么啊 ？Double blessing 是吧，对 blessing， 哇这边也数钱那边数钱，那数到真的是接着就是手忙脚乱，唯一的想到了一个合理的方法，星期六必须是要把100%的时间留在生意当中，那我就在想说哦，那个慧芳姐妹属灵生命越来越旺盛，也越来越愿意接待啊这个弟兄姐妹，因为我就想把我的那个家里面的这个团契的这样的活动去来推给他，而且是要怎么我用词用语都想好了，说慧芳你这几年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得非常好，我想在这样的时候上帝要让你单单的来仰望来带领，都心里面想好了，而且要讲到他会有感动，而且会欣然的接受，我欣然的脱手给他，这个人就诡诈的嘛，我这那当我那天在披萨店已经预备了一切可能发生的，甚至我知道那个因为慧芳姐妹有个很好的，我也了解她的脾性，你去推她的时候她会缩回去的，懂吗，你不推她的时候她会主动去做的，很奇怪的慧芳姐妹，那我倒还想到如果去推她把她缩回去，我用什么的继续的把她拉出来啊，都想好，那天我就为这事情来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给我这合适的时间，我去跟慧芳姐妹来讨论了，这样个非常神圣的团契的这事工交在主你所预备的这个慧芳姐妹的身上，结果我在祷告完后上帝关照我，让我真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后来特别的时候就知道我又得罪神了，后来我就跟燕来商量说要两个生意要卖掉一个生意，当然这就是因为你悔改完后神会让我们看到神要带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就当时把礼品店拿卖的时候神立即把我们卖掉，是非常快的卖掉，那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个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做的是神的旨意，实不是，是你的意思，而且你的意思不断的去祷告，不断的去加强，不断的人性化，不断的合理化的时候，真的你把它包装成是神的旨意了，结果您累得半死，到头来你真的吃亏蛮大的。那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不要只要这两个事情的当，不要比较容易，你知道这个是来自世界的阻拦你的，因着这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神那时突然间给我有两个生意的时候，我觉得钱很漂亮，特别属钱的滋味很重要的时候，我就想服侍主的时间要减少了，这是不很显然，我们知道神会在当中来提醒我们，然而在圣灵的关照里面，我们更多让自己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怎么样的寻求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顺着神的带领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也是一个越来越在神的里面为主而活，也是越来越蒙神的祝福的开始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我没有大的道理，我只是告诉大家有个活得很开心很喜乐的，就是你为主而活，你摆上越多神祝福你越多，这是一个绝对的奥秘，而且是从神应许给我们的。当这边讲到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在罗马书的这个12:3，我们继续要来看这一节，他说我凭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你不要看自己怎么样，过一看所当看的，这是我们很小心的， 在我们因着神在拣选了我们进入到这样的神的国度里面，进入到神的教会里面，我们众弟兄姐妹要有转变一个概念，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如果你把自己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越看越自己越美，越看越自己越来越好，看别人都不怎么样的时候，实际上这时候你已经出大问题了。你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拿出神的公义，拿出神的圣洁去骂人打人，自己却躲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那实际上这边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做牧师做长职同工作所有的，我们都要有一个怜悯的，因着神的恩典不临到我们不配的人身上，我们要怎么样谦卑舍己。当你谦卑舍己，你看自己，像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弟兄，但很多了我不知道你会想到是哪一个。当然我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弟兄，他心里面真的很柔和，他好像是山东人，他戴眼镜的啊，易峰啊，我没说啊，是你说的啊 ，OK， 是他说的，我没说。对，你会看到一个教授，一个在神的里面蒙神这样的蒙福的人，你看到他的蒙福的背后，他是个谦卑的人。你看到每一次吃完饭，我们下面的爱宴之后，他在整理卫生搞地板，甚至把最后一袋的垃圾在垃圾袋里面，甚至为了有的时候为了接一垃圾袋，把那个垃圾袋已经扔进去的垃圾袋里面，把另外再抽出一个垃圾袋把它整成一个垃圾袋，手竟然是摸着大家吃过的剩菜剩的那些吃的时候，你就看到为主而活实际上是在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因着领受了神的恩典，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准确，以至于他可以放下自己一切的来服侍弟兄姐妹，更加的来服侍那一群称他是教授的那群孩子们。这就是一个信仰，一个生命为主而活，他带来的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也在当中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那么这边告诉我说，你们不要看自己过于大所当看的，只要照着神所吩咐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而这就是要很多的学习的。当神给你有这个信心，给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在神的里面领受了这个信心，领受了这个恩典，是拿来干什么的？服侍人的。不是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恩赐去 judge 别人的。哦，我很厉害。你的那个厉害是神给你的信心，神给你的恩典的。你不要把神给你的当成你荣耀自己的。那这边让我们看到为主而活，他也保罗在这边特别来提醒我们。或许保罗也是他有，到底他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难处我不知道啊。那我是有经历过这样的难处，那我比较体会这一点呢，提醒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做传道的，在要有带着一个谦卑柔和的心来服侍弟兄姐妹，也让我们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也带着谦卑柔和的心来服侍所有，因为恩赐是来服侍弟兄姐妹，是恩赐是从神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了恩赐来服侍。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为主而活有个很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个人的操练，是一个群体的操练。那为主而活不是你家里面活得好好的，你个人灵修得好好的，甚至你躲开那个弟兄你不喜欢，躲开那个姐妹不喜欢，你自己躲起来，不是，是要进入到你不喜欢的人群里面去服侍你心里面接受不了的那个人。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一个操练是从神的家里面操练开始的。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的肢体，但肢体都是不有不一样的功用。讲到功用，就是上帝所赋给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的。若有的时候我们往往的时候我们是躲避，我们觉得这样我要离开你，我不跟你来往，我避开你，不是的。这边告诉我们，要进入到一个为主而活，有个操练的地方。在我们的团体的生活的当中，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的彼此的相交肢体的生活的当中，彼此相爱的当中，在基督里面要成为一体，而且是互为肢体。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去明白，像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有个操练，一定要明白，当你在教会里面来一同的跟弟兄姐妹搭配的时候，你就会暴露出你的缺点。 你不进入到服事，你就是比较好的人。当你服事的时候，你就不是很好的。当你不是很好的时候，你是最生气的时候，我已经服事的半死了，为什么还说我的坏处呢？你又要被操练了，为什么？因为你太骄傲了。你不是从神那边领受了恩典来服事，赐恩典给我们的主。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要被操练，一生要来向着主，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慈悲里面，在神的怜悯里面，来回应赐恩给我们的主。为主而活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主而活乃是理所当然的。那既然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一知道我们就有很多的亏欠，有很多的不讨神喜悦的。当保罗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所宣告的基督信仰，是从信而有盼望，因着信有了盼望而活在当下，如何的为主而活，这才是整个完整的基督教信仰的。但为什么说我们的宣道会的这个 logo 是比较富有整个圣经的，比较符合，我只是说，只能说比较符合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它不但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十字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再来的荣耀的君王。我们活在当下，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医治的主，对不对？他是我们的医治的主。那么在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需要神的医治，也需要神的这个恩典的临到我们。但我们要在当中也要来思想，像无论是从保罗的书信的当中对教会的教导，以及对一个真理的宣告，无论是罗马书还是以弗所书，前半部讨论到我们的信仰的真理的根基之后，紧接着是告诉我们如何来回应恩典。那在以弗所书的2章8到10节，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这个也是我也是非常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你们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本是他的工作。在这一段经文，也就是从8到9节这边，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绝对可靠的恩典。我信了这个恩典，我就得救。因着这个得救，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很特别的神所翻转给我们，原是他做的。那讲到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救恩的做成乃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面先造成的是为要，这就带来了我们这些新造的人的一个目的，要行善。行善的目的是什么？行善的定义是什么？不是你做多少好事，乃是你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我们常常是行善是我们来定义，你所定义的那个善不一定是行善，行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要行的。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里面，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求，也在神的心意当中来明白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不辜负神给我们的恩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这就是你为主而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开始。你不要看别人怎么为主而活，你要看你自己如何为主而活。神给你的恩典，你按照神给你的恩典，给你的恩赐来将自己献上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保罗所说的当成活祭献给神的。你不要看别人，你看自己。正如常常我讲说奉献的时候也常常说的，你不要看别人是奉献100还是200还是1000还是2000还是多少，你不要看，你在神的面前，你靠着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的领受，甘心乐意的在神的面前来回应的时候，那是神所喜悦的。那为主而活，我们知道我们同为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领受恩典，一同的将自己摆上的时候，这个神的家，也就是圣事华人宣道会，将一定是成为荣耀的教会，而且是一定是可以做见证主的荣耀，而且在这边神也会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虽然这段时间我们的教会有一点萎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有一天燕回家的时候就问我说，你知道今天才40个人 四十来个人。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压力可大了，哎，然后我讲到坐满的，哎，我特别开心醒过来。后来燕问我说，你开心看到谁了？我说我没看明白就开心醒过来了。真的有的时候我也盼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的恩典，我们传扬主的恩典，为主而活，成为主荣耀的见证，在当中我真的是求主大大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时候来回应我们领受了神的这样的恩典，也在神的慈爱怜悯的当中的时候，神也将这样的一个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的。如果弟兄姐妹记得，应该三年五年前是让 Jessica 特别有一次讲过恩赐这个事情，他已经把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包括你今天来到的人都数进来了，你一定有上帝给你的恩赐的。如果你没有，待会你找 Jessica， 他帮你找一找，给你找出来。每一个人一定有恩赐，因为上帝爱我们，他也把能力赐给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群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不但是在恩典当中蒙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活在当下，主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引领我们，来帮助我们，也在当中来提醒我们，你更加用圣灵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来讨主你的喜悦。主要实在献上感恩，当我们看到我们在主你面前一点一点的因着神你的话语，因着神你的提醒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为主而活乃是理所当然的。主要就求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审视，一同的来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以致我们在恩典的当中来回应，也带着主你给我们的能力，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主你自己摆在我们面前的弟兄姐妹，以致我们带着主你自己的恩典，活在主你的恩典里面，为主而活，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怎么感谢你，求主你用主你自己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多多来浇灌我们，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真理里面，在主你的话语的当中被圣灵来洗礼，被圣灵来浇灌，也被神的真理的道来洗净，以致这个教会主你这些众儿女都在主你面前成为一个荣美的一个见证，让众弟兄姐妹也一同在主你这些教会里面一同的摆上，以致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见证的，有爱的见证，有爱的行动力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愿神你大大的来赐福，让我们带着主你的爱去温暖那些真的是需要主你爱的那一群主你所爱的人。主感谢你，也盼望弟兄姐妹带着主你自己的祝福，成为主你自己，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一切的当中都蒙主你自己的亲自的保守跟亲自的祝福。主感谢你，愿神你再一次的安慰，也愿神你再一次的怜悯我们。主感谢你，我们这里祈求祷告感恩，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大家。